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箴言19章第8节，所罗门说，得着智慧的爱惜生命，保守聪明的必得好处。葛佩里牧师说，圣经指明我们现今在哪里，不但这样，他也指明我们在基督里可以到哪里。愿神用启示的真理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叫我们得智慧得聪明，在主里长大成熟，一生走在蒙福的道路上。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偏离正路的危险。我们思想偏离正路的危险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1章1到12节，加拉太书1章1到1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主虽然，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石却不在你上，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我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
主虽然一切难给你当兵，他虽然一困苦给你当水，你的脚却不在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
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我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我向左我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要行走在其间。
加拉太书第1章1到12节，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愿恩惠 平安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加拉太书第一章一到十二节。我们把焦点放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十一节，请再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经文说道：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我们再背诵一次：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偏离正路的危险。就在基督徒开始后悔自己怎么如此轻易就接受俗智的建议时，突然间他看见传道者朝着他走过来。看到传道者，基督徒想到自己偏心己路的光景，顿时深感惭愧，真巴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传道者越走越近，基督徒看出他脸上的表情非常严肃。传道者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基督徒不知该如何回答，只能呆站在他面前。传道者说：你不就是我所遇见在江王城外哭喊的那个人吗？我不是指示你要往窄门那里去吗？基督徒怯懦地回答：没错，先生，我就是那个人。我经过沮丧找，不久就遇见一个人，他指点我到另一个村庄，说那里有一个人可以帮助我卸下包袱。传道者问：他是怎样的人？基督徒说：他看起来像个绅士，而且跟我谈了许多话，最后他说服我来到这条路上。当我走到这里，这座大山让我却步，他是如此压迫着我，我真担心他倒在我身上。传道者问：那人对你说了什么？基督徒说：他问我要到哪里去，我就告诉了他。然后他怎么说呢？他问我是否有家人，我告诉他我有，但是我说由于背上的重担压得我好沉重，以致我不能再享受跟家人的关系。传道者问：那之后他又说了什么？他劝我要立刻卸下包袱，我告诉他 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因此我才要赶往前面的窄门，去得进一步的指示，晓得如何才能解脱。听到这儿，他说他可以告诉我一条更好的路，比先前您所指给我的路更短，也更少困难。随后他就叫我走上这条路去找一个人，他说他有本事可以除去我的重担，我就信了他。可是当我来到这里，并看到充满压迫的大山，我就止步了，我觉得好危险，现在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了。传道者明白了，就说，你且站住，我要将神的话传达给你。基督徒站着直发抖，等候要听传道者要对他讲的话。传道者很郑重地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位向你们说话的神。要知道，从前那些人弃绝了在地上警戒他们的神，尚且不能陶醉，何况现在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紧接着传道者又传达神的话说，只是我的义人将因信得生，如果他退后，我的心就不喜悦他。传达完了，传道者正色地向基督徒说，你现在正拒绝至高者的忠告，开始从平安的路上退缩了，冒着沉沦的危险。听到这一切，基督徒顿时如同将死的人，倒在传道者脚前哭喊，我有祸了，我灭亡了。传道者看他这样，就拉起他的右手安慰他说，人一切的罪跟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不要疑惑，总要信。听传道者这么一说，基督徒才稍稍恢复了精神，站了起来。传道者接着说，听我说，我现在要让你了解那个骗你的人是谁，还有他要你去找的那个人又是谁。传道者说，你所遇见的人叫俗智，因为他只重视世俗学问，最喜欢曲解我的教导，他高举这世界的智慧，因为那可以使他免于面对十字架。他给你的建议不外乎三点，第一，要你偏离正路，第二，要你讨厌福音，因为他不是凭着对神的信心追求，第三，他误导你走上死亡之路，所以你必须憎恶他，让你偏离正路。我指引你去的那扇窄门，你要努力进去，因为那门会引你到永生。那个只顾走大路的弱者却引诱你离开正路，你要为自己听信了他的话而懊悔。他要你讨厌福音，要你靠自己顾惜自己的性命，爱惜自己的荣耀，结果这些努力一定会毁了你。我告诉你，你要恨这种叫你不照真理行的人。你被指引去寻求解脱的那个人叫守法，是一个使女的儿子，是用人的办法从肉体生的。这座你害怕会倒在你身上的大山名叫西乃山，这座大山会要求你压迫你，使你像使女一样。俗智是局外人，只会瞎指点，守法只会装作外表好看，他自己的重担都解脱不了，哪有余力可以帮你解除包袱呢？他儿子文明有礼，不过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伪君子，相信我，他们的话信不得。为了证实所言属实，传道者就向天大声呼喊，求神发声显应。果然很快的从山上传出声音，并且冒出火焰，基督徒感到极度恐惧战惊。那声音清楚地说道，凡是靠着遵行律法而不是寻求跟神的关系的人都在咒诅之下，因为经上记着，凡不一直遵行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的 就必受咒诅。现在基督徒走在这条路上，他认为现在只有死路一条，他还能说什么呢？怀抱着一线希望，他问传道者：先生，我还有希望吗？我还有转回正路再往窄门那里去吗？我几乎失脚，还能被原谅吗？传道者回答说：你的罪很严重，你舍弃了正路，走上了邪路。不过在窄门那边的人还是会接待你的，但不要再走偏了，免得在邪路上灭亡。基督徒决意往回走，传道者微笑地拥抱他，并为他祝福，看着他离去。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16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今天我们继续天路历程的剧情，思想偏离正路的危险。当基督徒偏行己路的时候，神以他的恩典差派传道者去寻找这位任性的朝圣者。传道者在接近基督徒时，脸上严肃的表情反映了神对基督徒选择道路的看法。他所犯的罪很严重，因为会引他步入灵性上的死亡。世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信什么都一样。但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耶稣又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引到永生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坚持到底人更少。合群是普通人的本性，孤独则是圣贤的特质。人间的书只告诉我们人的标准，唯有神所启示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看法。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既然走上神所指示的路，就要心意坚定，不再羡慕别人的宽阔。尊贵的生命需要付代价。神的道路虽然狭窄，却带来真正的生命与喜乐。之前俗智摇着头劝基督徒说，既然知道路上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执意走这条路呢？我可以指引你如何得到你想要的，而且没有你走这条路所会遇见的危险。并且我告诉你，不但没有这些危险，你还能得到许多称赞、友谊跟满足感。基督徒听了俗者的话，感到很好奇，忍不住请他指点。这位侍从先生很快展现世上的聪明，要基督徒转离救恩的正路，往道德村去找守法先生。如果他不在家，问他儿子文明有礼也行，一定能帮助他卸下包袱。但要走守律法的路，就会在西乃山这座大山的阴影下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守律法看似洁净，好像由自己掌握，却不是爱神的路。彼得在《使徒行传》15章11节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西乃山所颁布的律法，不是靠着人堕落本性能做到的，而是依靠在基督里神所赐的新生命，顺从圣灵的引导。基督不但为我们的罪死，他还要带领我们 是我们靠他有能力向着罪死，向着义活。神在西奈山所颁布的十诫作为律法的总纲之外，又以约书进一步提供了判例，把十诫的原则运用到生活中具体的处境，把百姓当今的本分写在这些典章里。而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神所悦纳的顺服必须发自内心驱策，而不是外面的限制，是自主的、主动的，而不是被要求、被动的。不仰望神的恩典，充其量只为强求自己达到律法的字句，却没有对神和对人的爱。承受律法的人说我们都要遵行，却因着自身软弱有所不能行、做不到，就显出好像有瑕疵，并不那么坚固牢靠。所以神要与我们另立新约，所立的新约是永恒的、个人的、内在的、属灵的。神所定的得救途径是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因为基督是旧约圣经的总结跟实体，保罗在犹太人的会堂里宣告，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因为神要因他爱子所流的血赦免我们的罪，并借他的儿子的灵使我们活过来。神说我要将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我们信誓旦旦说我必，结果空有理想，做不到。神说我要，就一定能做成。对神有信心的义人就必因信得生。传道者即是辅导这位失迷真道的天路客，了解他走偏的原因，并且详细的为他解释，让他看清楚问题所在。原来守法先生跟他儿子文明有礼，是为自己荣耀废弃了神的旨意。基督徒不可从恶人的计谋，也不可占罪人的道路，更不可做亵慢人的座位。救恩不能不透过耶稣钉十字架来成就，但福音却被求自己荣耀的人所厌弃，被看作是绊脚石。基督徒在困惑中感到害怕，这是眼光一时偏离神的朝圣者都可能会遇到的。亚伯兰也曾经走在神的前头，听了妻子撒来的话和使女夏甲生下以实玛利，想用人的办法成就神的旨意，结果夏甲和以实玛利终究要被赶出去，不能承受神的国。在救恩的路上，所有出于仁义的劝告都要弃绝。传道者本着经上的话警戒天路客，基督徒对于传道者的责备表现出了敬畏和顺服。随后传道者也再一次以神的恩言勉励他，并为他祝福，基督徒就继续他的天程。主的兄弟雅各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希伯来书作者也勉励我们要谨慎，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我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当我们面对偏离正路所产生的罪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谦卑且恭敬地接受他的话和他所差遣的使者所带来的警戒。 本人约翰曾经坦诚自己心中发现七项罪恶：第一，倾向不信；第二，突然忘掉主对他所施的恩慈跟怜悯；第三，趋向律法的行为；第四，祷告时心神不集中以及对祷告冷淡；第五，忘记且不在意祷告得蒙垂听；第六，因为缺乏而发怨言，却滥用所拥有的；第七，神吩咐他的事他一样也没有做，却还继续犯罪。本人约翰知道这些察觉是神要他看清自己，认识奔向基督的必要性，并更加迫使自己向神祷告并谨守警醒。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古旧十架。
哥哥他山林上孤立一十字架，这是羞辱痛苦记号。深爱自主耶稣为世人被钉死，这是家为我罪恩罪报，苦我爱高举世所轻视，与我却是真神仁慈。深爱自主基督，离天堂纵荣华，甘愿为世人背死。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得救的世上，你所启示的真理跟这世上的智慧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十字架。你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借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世人求自己的荣耀，就凭着行为求，而不凭信心。他们不要走小路，也不愿进窄门，但得救的路从来不是迎合人的自我。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帮助我们警觉世俗的教导，谦卑仰望你，不致随流失去。愿主持续向我们施恩，叫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更懂得依靠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54集，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良友.net，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